This is the tape ministry of the Cincinnati Chinese Church. It is our sincere desire to be obedient to the Lord Jesus Christ,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whole Chinese world through this unusual medium of cassette tapes, which can be shared with others. Please listen closely to the message and then share the message content with fellow believers so that they too may be edified. This tape, Romans 10:17 says, faith cometh by hearing, an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 We have other tapes that can be borrowed for your edification. This tape has a long beginning. Please continue playing this tape until the message comes on. Thank you.
到第五节, 菲利比书第二章第三节, 不到第五节,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西佛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大家一同读这几节的圣经：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西佛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在雅各书第六章第七节，信有雅各书第四章第六同第七两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我们翻到了，就这节一同开声来读这两处的圣经。一、二、三，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故时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再读一次。 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故时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故时你们要顺服上帝，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大家再读第七节：“故时我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我们大家站起来再唱第四首的副歌。是啊，我们在这几天的聚会中间，思想的人应当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样处理自己，应当为自己安置一个怎么样的地位。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失败是从知识开始的，一切的失败是离弃上帝。 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而开始的。圣经告诉我们，心有心的荣光，日头有日头的荣光，月亮有月亮的荣光。换一句话说，上帝所造的一切有他自己的本位。这个本位的问题是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整个人类到二十世纪的地步，还混乱在一件很大的事情上。 就是我们应当在宇宙中间怎么样安置人的本位。 What is the original state of human being in the universe? 我们在灵界，在物界的中间，我们那个 original state， 那个我们原有的本位到底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撒旦从天使长的地步堕落变成魔鬼，被上帝称作是。 不守本位的天使，所以呢，什么是罪的开头呢？罪的开头就是不守本位。什么时候我们离开我们的本位，那个时候罪恶之根就显明出来了。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守住我们的本分，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有能力遵行上帝的旨意。天使长不愿意站在天使长的地步。 来以受造者的身份敬拜上帝， 上帝就使他堕落了，上帝就审判了他，所以离开本位就是罪的开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复兴的地步呢？教会的复兴不是靠感情的冲动，教会的复兴也是不是靠一时的火热，教会的复兴不是靠模模糊糊那个侍奉的热心来代替本位的这个严正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复兴就是回到原来上帝为我们所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归回归回归向耶和华。当一个教会归向耶和华的时候，他发现了上帝为教会所定的旨意，所选择的道路，所预定的恩福是什么。当一个人复兴的时候，他才发现他在上帝面前他的本位应当是怎么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离开本位只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呢，向高发展变成自傲；第二个结果就是向低发展变成自卑。无论自傲无论自卑，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昨天稍微提了关于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先提到关于上帝的恩赐以及所分给个人信心为什么有大小不同的程度呢？如果上帝是公平的，为什么有的人信心大，有的人信心小？如果上帝是公平的，为什么有一些的人他们有更大的恩赐，有一些人的恩赐更少呢？这样呢，上帝的公平怎么样解释？我们从两方面来思想。第一，上帝的公平是动性的，而不是定性的。第二，按照恩典来说，上帝不需要照我们的观念赐下他的公平，因为上帝是主 The sovereignty of God， 上帝是有主权的，他是掌管一切的。在恩典的事情上，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我配受多少恩典，因为恩典之所以称为恩典，就是说人不配得着的才叫做恩典。既然人是不配得着的，上帝就用他的主权讲了两句话：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这个绝对的主权是从上帝绝对的智慧，从绝对的自由所产生出来的。这样说来，上帝绝对不可能做错事情。上帝要恩待一个人他有权柄，上帝不要恩待一个人他也有权柄。虽然如此，恩典的本身还是一样动性的事情，所以呢，他赐更多的恩典。刚才我们所读的雅各书里面提到他赐更多的恩典，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一个更多的恩典是 progressive， 是进取的，是正在长进的。如果你以为自己的灵性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你就满足了，那么就在你这一个自我满足的中间，你忽略了那些更大的 prospect， 更大的可能性，上帝还有更多的恩典。所以上帝阻挡骄傲的人，上帝施恩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骄傲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今天要提到关于骄傲同自卑两样的罪恶的基本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骄傲同自卑都是从失去本位而来的。我们刚才提到了失去本位或者不守本位就是罪恶的开端。我是人，我应当站在人的地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当一个人有所成就而夺取上帝荣耀的时候，这一个人就开始进到不守本位的罪恶中间去。所以呢，我可以做一个传道人，做到最后像魔鬼一样的夺取上帝的荣耀。你可以做一个基督徒，爱主属灵奉献，结果你站在上帝的地位受人崇拜，你夺取了上帝的一个敬拜权。这样我们可能在诸般属灵的状况中间堕落到非常凄惨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魔鬼的试探，魔鬼的诱惑同他的诡计是超过人的智慧同人的经验所能预防的。所以有关于恩典同守住本位这一件灵性的责任，雅各书告诉我们，勿要抵挡魔鬼。 你们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什么意思呢？你要守住本位，你就不中魔鬼的诡计。你们还记得当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需要加上一个 if 呢？ If you are the son of God，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不需要加上一个 skepticism， 上帝的儿子不需要加上一个 hypothesis， 这个假设本身不存在。 If is an if， if 就是一个 if， 根本不存在。所以耶稣基督不必回答这个问题。主耶稣说什么呢？人活着，耶稣没有说是啊，我是上帝的儿子啊，你不相信你看，我变给你看，我行神迹给你看。耶稣不留下余地同魔鬼做任何的 discussion。 你注意，耶稣基督已经有 conclusion， 他的信仰不妥协，没有 compromise。 耶稣基督不在这个 if 里面来考虑他的信仰，耶稣基督却在试探的中间，他抓住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守住本位的原则。请你再听这一句话，耶稣记得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才会受试探。为什么呢？因为神不会受试探。所以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你看到魔鬼的诡计是什么？制造一个 confusion， 制造一个 mixture， 这一个混乱的局面怎么样来的呢？耶稣如果是神，人神就不可能受试探，但是耶稣基督成为人才能受试探。耶稣既然受试探，他就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但是呢，魔鬼不对他说，你为什么做人，人很苦啊。魔鬼反过来对人试探，提到神的儿子的问题，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叫石头变成饼。耶稣基督没有说我是神的儿子，或者我大概是神的儿子，我越许是神的儿子，我一定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人或者他站在人的地步。当耶稣基督把人这个字提出来的时候，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撒旦说，我不但活在对神的地步中间，对人的地步中间，对物的地步中间，还有一个更奇妙幕后的另外一个位格，就是对鬼的关系中间。我告诉你，我不能失败，除非我离开人的地位。今天许多的青年人灵性失败，为什么？今天许多教会里面很热心爱主的人跌倒，为什么？今天很多树林的人堕落到很凄惨的地步，为什么？因为当他灵性高潮的时候，他忽略了他不过是一个人。当他忽略了他是一个人，忽略了人的本位，忽略了人的本分，忽略了人的责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从人的地位上堕落了。那么魔鬼用什么办法使人失败，用什么办法使人堕落呢？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看你比别的人更高吧，你看自己为神吧，你就会失败了。第二，看你自己不像人吧，把自己看成动物吧，那你就失败了。所以人是人，人不是神；神是神，神不是人；人是人，人不是动物；动物是动物，动物不是人。那么人是什么？人就是人。当你记得人就是人而不是动物的时候，你就拒绝了什么人是猴子变的那种进化论。当你记得人是人的时候，你就否定了这个 Jean Paul Sartre、 Martin Heidegger、 Carl Jaspers、 还有 Gabriel Marcel、 还有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叫你超脱自我成为神的那一种错误的思想。从亚当夏娃到现在，整个人类的试探就是只有一个中心点，叫你脱离你的本位。脱离本位又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才能脱离本位。换一句话说呢，我要靠自己，结果我才能脱离本位。而己本身就是本位吗？不是，己本身离开了上帝就失去方向。所以今天世界最大的问题不是教义的问题，教义越来越普遍。今天世界最大的问题不是哲学的问题， 这就系统越来越复杂，也越深奥。今天世界的问题也不是宗教的问题，许多的宗教传遍全球。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方向的问题，是位分的问题。人不知道到哪里去，方向在哪里，他们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以自己偏行己路，离开上帝的结果，就失去人应该有的本位。我想关于这一点，我不要讲得太详细了，恐怕你们混乱了。我们现在继续谈下去，有关于傲慢同这个自卑有什么原因呢？许多时候我们骄傲，因为我们有某一方面的成就，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光明的一面，我们每一个人也有我们黑暗的一面，但是我们常常把成功的光明的一面放在前面，把失败的放在后面，对不对呢？所以我想人生呢有两个袋子，这两个袋子是什么袋子呢？是人生成就失败总筹算的两个大袋子。这个袋子呢挂在前面一个，挂在后面一个。前面装什么？前面装自己的成功同别人的失败。我多么成功，我多么伟大，别人多么坏，别人多么坏蛋，多么不好，别人多么失败。后面的装什么？装自己的失败同别人的成功。所以别人怎么好放在后面，自己怎么坏放在前面。结果我们每天看见我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别人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结果呢我们越久越爱自己，越讨厌别人，对不对啊？啊，所以你每天呢把你的袋子打开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袋，有一些人家里有几粒金刚钻，所以呢每天到没有人在的时候自己跑去看看，高兴了再关起来，再开开再关起来。我想很多人是这样。那么你人生有另外一个袋子，什么袋子呢？就是算人家怎么坏怎么坏的那个袋子。所以当你忙的时候你完全不注意这个事情，等到你空闲的时候，深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把那个人抓出来了。你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好，我现在要睡觉了，以后再审判你，关进去，监牢里面在里面，等到过几天呢气得不得了，再把他抓出来审判，又再放进去，放在前面。所以你常常记得自己对人家怎么好怎么好，我奉献了多少钱，我对人怎么好，你也常常记得人家对你怎么坏怎么坏，对不对呢？那样呢你就容易呢放大自己的成功而忽略自己的失败，你也容易放大别人的失败而忽略别人的好处。这样呢在你自己与别人相处的社会中间，你就用一个不公正的态度来处理你自己同对别人。自己的缺点尽量遮盖，别人的毛病尽量暴露，自己的好处尽量保养，别人的缺点也是尽量的公开，这是很不公正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成功我们容易骄傲。第二，我们为什么会骄傲呢？因为我们呢常常给人称赞，忘记了我们的本质，乐而忘形，给人家称赞。我现在问你们一个很诚实的问题，诚实的问题就要用很诚实的答案来答，这样才叫做礼尚往来。现在我问你们，你们喜欢不喜欢给人家称赞？诚实，真的喜欢？不喜欢给人家称赞的举手。我想如果有这样的人一定不正常。我们都喜欢给人家称赞，某某人啊很爱主啊，很热心啊，很火热啊，很追求啊，你口里是不敢当不敢当，心里说感谢主。我们喜欢给人家称赞，我并不是反对称赞这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也称赞人，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也称赞人，但是不合理的称赞把人推下阴间，和以世色的称赞给人很大的鼓动力。今天你配不配的那个称赞，连上帝都喜欢称赞。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唯有耶和华是配得颂赞的，他的颂赞和他的失责是平等的。所以呢，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的时候，是唯有他配得那样的称赞。但是我们不是如此，我们明明知道不够好，给人家讲不好，刚好符合我们的不好，我们气得不得了。 但是呢，我们明明知道自己不配，人家讲我们好处，我们理智知道不配，不过心中很高兴，给人家称赞，我们的心就吃了 ice cream 了。人家称赞你，人家高举你，你高兴得不得了。谁是好人？对我好者好人也。谁是坏蛋？对我坏者坏蛋也。对我称赞的就是好人，对我不好的就是不好人，对我客气的就是好人，对我不好的就是不好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一定，有许多的青年人失败，因为少年得志，因为称赞，称赞弄坏了许多的人。我21岁的时候，第一次带领一个大布道会，那个时候我才21岁了。那你想想看，我的胆子差不多哦。我站在台上，我讲道，讲完了以后，许多人蒙恩，然后有一个人就来称赞我，唐弟兄啊，你几岁啊？我盼望我那个时候是41岁，因为我怕人家看我太年轻。我说我21岁，你才21岁。我说讲你才21岁，我马上自卑感了。为什么自卑感？因为年岁不够，所以自卑感了。他说你才21岁，哎，不错不错，你也好像宋博士啊，你好像某某人啊。我说不要不要那样说，不要那样说，心里说感谢主感谢主。那一天晚上我跪下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灵感动我，你该死啊，你夺取我的荣耀，你想我会用你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在上帝的面前谦卑悔改，求主赦免我喜欢人家称赞的这一个罪恶。亲爱的弟兄姊妹，后来过了10多年的时间，我慢慢的对称赞麻痹了，因为每天听人家称赞，听到没有兴趣了。上帝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教导我，就是现在诽谤你、攻击你、反对你，看你麻痹不麻痹。对于称赞呢，还容易麻痹；对于批评不容易麻痹，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人家摸你摸你摸到你麻痹了，一个针刺，你看你麻痹不麻痹？是哎呀，跳起来啊，痛死了啊！所以我刚刚给人家一诽谤的时候，人家写了很多的东西，我没有做的事情，他们写出来。他们攻击你，诽谤你，捏造的谎言回来攻击你。我起先呢气得不得了，里面火山爆炸了。后来我看了圣经，如果人捏造谎话诽谤你，你有福气了。我说感谢主，有福气，我有福气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呢，称赞害死一个人。所以青年人你要注意，箴言告诉我们，人的言语也试炼人啊，别人口里面的话不要害死你。你不要因为人对你讲几句好话，整条命都送给他。今天的许多人，他要在做你以前先对你讲几句好话，你就懵懵懂懂傻里傻气出卖自己了。其实许多的女孩子为什么在爱情的事情上失败呢？因为那些玩世不恭的男人对他讲几句好话，他的心就动摇了。女孩子是很笨，我讲这句话请你们原谅，但是请你们接受这件事实。明明知道花言巧语不可信，但是偏偏喜欢听，你说笨不笨？今天的多少的女子失败就在人家讲的好看了、漂亮几个字，她整个心就送给他了。这是一件事实，千古不变的事实。许多人因为贪爱称赞，喜欢给人家讲几句好话，他就把整个价值送给别人。你要谨慎，你要聪明，你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是圣经清楚的一个教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继续谈下去。第三样，什么东西使我们骄傲呢？就是饭脚。饭脚，这个饭脚是怎么样的饭脚？就是自我产生出来的目标，根本不能代替你的事实。那不过是一个 illusion， 一个 hallucination， 并不是你的 reality。所以你所定的目标，就当作你自己已经达到那个地方了。你听过的道理，就当作你自己灵性到那么高了。灵性不在乎听到哪里，灵性在乎行到哪里。大家跟我说，一二三，灵性。哎呀，还没有吃饭，大声说，一二三，灵性不在乎听到哪里，灵性在乎行到哪里。我们中国教会呢，很多很多很会听到的人， 所以呢，这些人听来听去，听到最后呢，非常厉害。所以我给他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听道匠。哇，他比别人更厉害，什么人的道他都听过了，所以耳朵高得不得了，像兔子一样。兔子耳朵高得不得了，脚短短的，耳朵很高。这个人道我也道听，那个人道我也听过了，什么人道我都听过了。Grady Wilson 啊，这个 Billy King 什么 King， Stephen Tong， 唐崇荣，吴荣，这个荣那个荣他都听过了。他耳朵高得不得了，但他还在地上吃草，听道匠。他把饭脚代替事实，所以就傲慢起来了。许多华侨教会不容易同人合作同工，为什么？看自己比别人更高，自命清高，因为听过的道比别人多，我比别人熟灵。但是就有许多听道听到天花乱坠的人，私生活也乱七八糟。许多饭脚很高的人，他的私生活乱七八糟。基督教如果没有真正彻底找到本位和责任，只有在饭桌上欺骗自己，那很可怕。有一次南韩的政府抓到了五六百个假博士，其中200多个是基督教的传道人。为什么呢？他们以为这样就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了，就是以饭桌代替事实。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听了道要行道，有真正的实质讲那个话。反过来我们试想，什么东西使我们自卑呢？什么东西使我们自卑呢？我把这个自卑的因素比较稍微详细的分析，把它分成三类。第一件是 physical， 第二件呢是 psychological， 第三样是 spiritual， 就是生理上的，第二心理上的，第三是灵性上的失败。换一句话说，无论在哪一个角度中间，人常常失败就会自卑感。一个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他有一个雄心，有一个大志，所以呢说多不畏虎 啊，小牛不怕虎，因为他以为他和虎一样大，他很不怕。但是当他失败挫折来到以后呢，他慢慢就开始自己轻看自己了。我想你们有都有这样的经验。我认为许多时候失败对人是大有帮助。我们先讲 physical failure， 肉体上的失败，身体上的残疾。比如说你有一些病是别人没有的，常常使你感觉到，为什么？如果上帝爱我给我这些疾病，如果上帝爱我为什么给我残废，如果上帝爱我为什么我的眼睛不如别人，我的耳朵不如别人，或者我的肺部别人不如别人，或者我的指头多一个，或者我有什么的残疾是不容易告诉别人的。我相信有许多的人，当他们发现他们的脸或者他们的身体或者他们某一个器官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表现出来的时候，他整个的心就开始惧怕了。这是肉体的生理上所引起的自卑原因。第二方面是心理上所有失败产生的自卑原因。那些自卑原因又可以分成三方面，就是理智的、情感的同意志的。理智这一方面呢，有一些人因为他有一些的思想，有一些的计划，盼望读到怎么样的书，盼望拿到怎么样的学位，后来拿不到，达不到，学不成，失败了，大考失败，再考再失败，再补考再失败，后来补来补去补不成功了，他就自卑感了，感到自己是 IQ 很 low 的人，感到自己呢是思想不如人的人，所以他最后就自卑感了。这是从思想这一方面产生自卑感。爱迪生是一个被学校开除，不准再入门，不准再入学校的门的人。那一天他拿着那一张信带回家的时候，妈妈打开来，亲爱的家长，你的孩子爱迪生是不可能被叫成功的人，所以请他从今天开始停学。他的教师签的字。爱迪生的母亲看见这一封信，他怎么样讲呢？好，老师叫不成的，我叫得成，我自己叫。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人在学校里面不成功，他一生就不成功吗？不， 很多在学校里面成功的人后来什么都不会，除了背书以外。所以你不要因为知识上的错。第三方面，第二方面是感情方面的失败引起的自卑感，特别对青年人，我要告诉你，失恋是失败和自卑一个很大的原因。许多人自认失恋 broken hearted， 我挫折没有意思的，我失恋了。你问他你怎么样失恋法的啊？你到底从前得到什么现在不见了？他说还没有得到。还没有得到就是还没有失去，对不对呢？你说那个东西我拿不到，就是等于我失去了，那根本不是你的。还没有到手的东西不是叫做失恋，那个叫做还没有到手，就是还没有到手。所以你的愿望达不到不等于失恋，你也不必太自卑认为你是一个失恋的人。因为呢，上帝不让那个人给你得着，表示他不配同你结婚。你说这是阿 Q 啊，可能不可能是我不配同他结婚，也可能。但是无论他不配你不配，凡事不成功的事情都是上帝许可的，成功的事情可能是上帝任凭的，不成功的事情都是上帝许可的。所以你要感谢上帝。大家说感谢主，我失恋了，一二三。你笑什么？我叫你讲你不要顺服。有许多的人很骄傲，意志刚愎，父母亲的话不听，怎么样叫都叫不好，除了失恋一件事情以外他没有办法叫，所以上帝就让他失恋。有一些的人性格的改造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再转移他的本质了，上帝借着爱情的失败来帮助他，是在了解自己的无限有限。最聪明的人看到一张情书，可能许多事情也想也不明白，他才发现他的理智到那个时候进到限制里面去了。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有许多伟大的事业是失了恋的人做出来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个而感到失败，感到自卑感。情感上的挫折常常的使人进到另外一个可能性的人格组织里面。明天早上的主日学教学法我有提到这一点，今天我简略。第三方面是意志方面的挫折，这意志方面的挫折就是说我要的我不能达到，那么这个呢，无论是从理智从感情方面都所配合的都差不多一样，我所愿意达到的我达不到，这一件事情的许可产生，这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要证明我们不过是人啊，还是叫你回到本位。有的人说上帝啊，我向你祷告什么你都要听，我祷告这个你给我，我祷告那个你给我，再祷告这个你再给我，好在上帝不给你。如果上帝把你每一次祷告都给你，你变成什么人我不知道。有的人说上帝啊，给我死掉吧，有没有啊？好在上帝有好多次不听你的祷告。大家说感谢主，主不听我的祷告，一二三。因为你乱祷告一场，怎么要听你呢？圣经说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妄求。你求死过吗？你求那些不合理的事情，当时你以为合理。当一个人在不了解自己的灵性本位还应当有的状况中间，他常常对上帝的祷告，对上帝的这个论理是非常不合理的。又拿对上帝争论求死，又拿对上帝争论，上帝说你像我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上帝给他一个大的问号，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合理吗？又拿说我就是到死发怒到死也是合理的，合什么理？和他自己岂有此理。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垂听，为什么？因为上帝为你安排的是超过你的。有一个牧师在台北对我说，我祷告这样不行，祷告那样不行。我说那如果你祷告这样行，你祷告那样行，你求这个也给你，求那个也给你，上帝不是上帝了，你是上帝，对不对呢？我这样祷告也得着，那样祷告也得着，上帝总是听我的话，上帝不成上帝，上帝变成奴仆，你命令他他就做。我告诉你，许多时候上帝保留他自己的主权， 为常人的计划不把你所求的给你，你要干这种。上帝听人的祷告有三种答案，第一种答案 yes， 第二种答案 no， 第三种答案 wait。 大家说一二三，哪一种最好？三种都好。我有一个女儿，她很调皮，遗传我的调皮。她现在不到两岁，我用一个电的这个剃胡须的刀在那里，剃胡须的时候，她有时候也去拿，也要试试看。你想想看，如果我的女儿会讲话，她说：“请你替我买一个鞋粉给我，我要不要买一个给她呢？”因为她女孩子做什么要剃胡须啊？她一生一世没有资格剃胡须，对不对呢？所以他如果祷告的话，我一定说 no。 但是如果说我有一个男孩子现在已经25岁了，胡须长出来了，他求的时候我说 yes。 如果说我的孩子今天是8岁，他要求一个这样的刀，我说 wait， 对不对呀、啊？对不对？为什么不讲话？所以上帝听人的祷告也是这样，你说我的意志，我要我要，上帝说你所要的合乎我的旨意，合乎我的时间，我给你；不合乎我的旨意，不合乎我的时间，我不给你。你等，你说最难的就是等，等到半死，等到老了还没有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等你悔改也很久啊，是不是？我们要休息做人，这是关于意志方面。那么第三样就是 spiritual 灵性方面的挫折。有一些基督徒追求圣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一直失败，那怎么办呢？今天我在这一方面要稍微停留一下，使你们分析你自己的本位挣扎中间的痛苦。基督徒要不要过圣洁的生活？要。有没有圣洁？有一下子。后来怎么样？后来不见了。不见了怎么样？苦得要命。苦得要怎么样？再挣扎，挣扎怎么样？挣扎一半再掉下去，那怎么办呢？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参加奋兴会，参加布道会，每次奋兴我就兴奋，奋兴一次我就兴奋一次，奋兴完了我就再睡下去了，再起来再下去，某某人来我就热起来了，他走了我就冷下去，再热起来再冷下去，这是 spiritual malaria。”就是犯了严重的灵性疟疾症。那你说怎么办呢？我要怎么样能够保持这个 constancy， 我怎么样保持这个平稳的灵性呢？灵性的挫折最后到极端的时候可以给你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威胁。那个威胁是什么呢？你是亵渎圣灵的人。好，现在我要问，请每一个基督徒很诚实的回答，有哪一个人曾经在树林的生活中间有某一个阶段的时间有这样的惧怕，我亵渎了圣灵怎么办？请举手。橙色，橙色，橙色，橙色。我再讲一次，哪一个人你有怕你曾经或者曾经亵渎过圣灵？请举手。好，手放下来，谢谢橙色的人。但是当你在这一个死因的诱惑里面的时候，你照样去做礼拜，你发现礼拜堂几个月里面没有听过这一篇信息，是不是啊？我曾经有9个月在这样困难的中间，我每个礼拜去听道，去听道，只有听到牧师讲上帝的恩典很大，上帝的恩典很大，从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告诉你一句镇定剂的话语，一个基督徒不可能亵渎圣灵，你不必害怕。第二，当你爬到高楼上去的时候，你看下去怕不怕啊？怕什么？怕跌死。怕跌死的人跌死了没有？还没有。所以一个人惧怕他是不是亵渎圣灵，就证明他还没有亵渎圣灵。因为真正亵渎圣灵的人，圣灵不在他的心中工作，使他惧怕犯任何的罪。所以你这个怕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是自卫行动的一种反射，这种反射作用呢，保守你更过圣洁的生活。 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在有追求父情感的青年人身上。什么是亵渎圣灵？就是一个人继续不断听福音，每次受圣灵感动，拒绝拒绝拒绝拒绝，到死以前最后一次圣灵给他机会，他还是甘愿做心，就这样带罪进到永远里面，这个人是亵渎圣灵。你说我的灵性受挫折了，要追求圣洁失败，圣洁失败怎么办呢？我告诉你青年人，我们不能歪曲我们生命的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顺从我们的情欲，我们要把我们的整个感情整个肉体我们的意念交托给圣灵，让他来管制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记号就是爱，最后一个记号就是节制。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爱要有节制，我们的意念要有节制，我们就把我们整个生活交在他手里，让他来引导我们。这些话需要你自己再推想，我不能讲得太详细。虽然如此，你要照着圣经的原则，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里，你才不会偏行自己的道路。我们为什么傲慢？我们讲了。我们为什么自卑？我们讲了。现在我们提到离开自傲同自慢，那个自己的本位交托上帝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是一个舍己为主而活的生活。我把我自己舍了，是舍在主的自己里面。我把自己否定了，是让我的自己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样的一个人呢，结果他发现不是我活着，乃是主在我里面活着。如果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就不要再靠自己来行事，要靠着主来行事。魔鬼要来叩门，开门，你开不开？啊，你不开，你敢不开？魔鬼说开门，你开不开？魔鬼力量比你更大，你说你等一等，你要开门，好，你等一等，你不必自己去开门，你对主耶稣的主啊，鬼在外面，你去开吧，让主耶稣去开，你不必去开。现在活着的不是你，那是主在你里面，主耶稣开门了。当耶稣一开门的时候，那最后叩门的声音说快快开门。耶稣一开的时候，一看糟糕了，看见主耶稣，魔鬼说对不起，号码打错了，不是这里，是隔壁。亲爱的弟兄姊妹，凡是靠自己要过得胜生活的都要失败。魔鬼最喜欢人靠自己，靠自己的人最痛苦。挣钱不是担在我们的肩头上，挣钱要放在他的肩头上。你读过这节圣经吗？啊，读过这节圣经吗？以赛亚书九章第七节，挣钱的 government 要放在他的肩头上， his shoulder not my shoulder。 耶稣基督肩头担挣钱，你能做的事你要去做，你不能做的你交托给主。你知道你的能力不到那个地方，上帝啊，我投靠你，求主你透过我做你自己做的工作。靠自己的人最痛苦，魔鬼最喜欢人靠自己。你记得这两句话，你要舍己，其实你要顺从上帝，你才不会做一个失败的人。你说我已经有很严重的自卑感，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今天有许多的人在不能决定的决定中间放弃了自己，蒙受上帝更多恩典的权柄。我再讲一次，今天的许多的青年人在不能做决定的决定中间放弃了自己在上帝面前领受更多恩典的权柄。我简化这几个句子，上帝有更多的恩典给你，但你不能决定，所以你就失去这个权柄。要不要信耶稣？我不能做决定。要不要信主？我不能决定。再过五年还是不能决定，那么这五年里他决定什么？他决定不做决定，对不对？ Decide not to make any decision。 他决定不做决定，奉献做传道不敢。什么时候呢？等到更清楚。怎么样清楚法？清楚到再不能清楚，亲眼看见，亲耳听见， 主耶稣梦里面告诉我，晚上显出大神迹把我抓起来，那个时候我就奉献做传道了。今天有多少的人把他的大好青春浪费在不做决定这个可怕的灵性状况中间。我问你，你不能做决定的这一段时刻，你是靠什么生活？你不是靠主还是靠自己？今天我们来到奋兴会的最后一天了，我要提到关于你与主之间的关系，还有你在本位里面你到底应当怎么样遵行上帝旨意的问题。我是一个青年人，我是一个与你同时代的青年人，我是一个活在二十世纪受哲学影响、受世界的政治影响、受新学说的影响、受许多新思路方法的影响的青年人，和你一样。我告诉你，我有许多的思想和你一样，我了解你的困难，但我要告诉你，我也像你一样，没有看到什么大的神迹，没有经历什么可怕的见证或者大的事情，我就是凭着信心接受上帝呼召的人。我再讲一次，唐先生，你做传道，你做过梦吗？没有。梦见主耶稣把你呼召出来？没有。你见过什么大异象吗？没有。宋博士的时代，传道人见异象做梦，梦见耶稣呼召他。我告诉你，唐崇庸没有梦见耶稣呼召他，没有见过什么神迹，没有经历大的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大的见证来感动你。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你怎么样做传道？怎么样这样勇敢传福音？为什么这样努力传福音？只有一个原因，我知道别人需要福音，就是这样简单。我不能对主说，主啊，再过十年我再决定，现在不做决定，就这样决定了。我不能对主说，等我更清楚，更清楚，清楚到整个头发都站起来了，清楚到发抖，到不能再等我才奉献。没有，就是这样。我应当把我的考虑，我的思想的本能，上帝给我的这个思想，整个的去考虑清楚不清楚的问题，或者应该我的思想去考虑怎么样传福音的问题。今天在我们心里所构成的观念有许多不是基本从圣经而来的，所以你佩服那些大有见证、大有经历、大有意向的传道人，我告诉你，那些不可靠。我不是说上帝不能用那些方法，但是对某些人要用那些方法，不是因为他们的灵性高潮，是因为他们特别软弱，要用那个记号。今天上帝要我们平常的人，没有什么大见证、大经历、大意向的人，就是凭着信心顺服他，就做一个简单的人，就这样简单给主用。在我的讲道中间，我很少，因为我没有，我不能告诉你我有什么样的经历、什么大的见证，什么没有，我就是这样简单，就是这样告诉你，你要信上帝的话，你就做一个决定，就是因信上帝的话而做决定，不是因为看神迹而做决定。你说我很自卑，我惧怕，我不敢怎么样决定。有一个青年人对我说，我曾经受感动要奉献做传道，我要做传道。那我说，你现在做传道了没有？还没有。我说，你为什么还没有做传道？因为我不能够绝绝对对、清清楚楚、知知道道。所以我既然不绝绝对对、清清楚楚知道上帝要做传道，我就不敢，免得做失败了更羞辱主名。哎呀，感谢主啊，他动机很好啊。那我说好，你没有绝绝对对、知知道道、清清楚楚上帝显照你做传道，那么你现在做什么？做生意。我问他说，你绝绝对对、清清楚楚知道上帝叫你做生意，也没有。那你明白了吗？这个没有，这个也没有。我说，为什么你敢走这条路不敢走那条路？他说，我走这条路呢比较不羞辱主名，走那条路比较羞辱主名。乱讲一场。如果你的本位不是这个，而你走这个，从第一秒钟你就羞辱主名了，你明白吗？在这个 alternative， 在这一个 paradox 里面，在这个 conflict 里面，你不能停一秒钟，你每一秒钟都在 existential moment 里面，在这个存在的时刻，我要怎么样？正将一个人骑脚踏车，他不能把脚踏车把它 break 了，停下来两分钟休息再踏，他每一秒钟都要走。 不能够停，一停就是跌下来，对不对？除非你很厉害，或者你脚车三个轮的。你坐脚车的时候，你不能停一秒钟，就是走走走。当你要停的时候，你越慢，你的这个车手越动摇了，要向左，要向右。你现在走树林的道路也是这样，你走走走，那个停下来的时候，你要对主说：“主啊，没有停的一秒，我必须往前行。”当我往前行的时候，求你给我用信心投注到上帝永远的引导里面，上帝没有错。这个叫做信心，用这个脱离你的自卑。你说我不能啊，我不够啊，我再说，今天你裹足不前，今天你不能放胆，今天你不能被上帝大用，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胆怯。小胆害怕，胆怯是大罪。大家说，胆怯是大罪。你们犯罪的胆子啊，如果哪来做传福音的胆子，那就好得多了。笑什么？你笑你自己。今天你犯罪很大胆，传福音不大胆，说谎很大胆，唱歌不大胆。请你上台来祷告，哎呀，吓死了，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手一直抖。但是叫你犯罪，你很敢得起犯。你不当害羞的当作害羞，应当害羞的当作不害羞，你整个人颠倒过来。今天你要反过来，你要大胆对主说：“主啊，我应当做的，你给我力量做。”当我17岁的时候，台上有个传道人说：“你怎么知道上帝不能用你？出来吧，做主的工作吧。”我心里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可能被你用，我愿意出来。”就这样把自己奉献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再用我的头脑去想是不是上帝要我做传道，我只用我的头脑去想我有没有好好传，我现在有没有尽力传，我能不能传得更好。我的头脑不能花太多挂力在那些不应该有的事情上，我应当在有的感动上求主建立，不是在有的感动上求主给我怀疑。上帝不是混乱人心，乃是镇定人的心。我们应当有自信，我们应当抓住神的应许，勇敢起来。亲爱的人，你靠着主的恩典起来，因为上帝赐更多的恩典。你应当勇敢，那不是野蛮；你应当有雄心，不是野心。你应当靠主的力量，有大的计划，向上帝求大事，为上帝做大功。新加坡的青年人，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们比我更清楚。新加坡这个国家有 60% 的人是年轻人。你说这个机会很大，相当大，1-2000人的机会算什么？在新加坡有120万以上的青年人是25岁以下的，谁去救他们？有千万的人在罪恶的中间，谁爱他们？有多少的人醉生梦死，走灭亡的道路，谁奉献为主工作？就是在设立十个神学院还不够，再建1000个教会还不够，再建10000个团契还不够。谁说福音够了？谁说我们做的工作够了？脱离自卑，脱离自傲，在人应当有的本位上，靠主给我们的力量刚强起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今天对主的主啊，我所做的一切算的什么？求你给我谦卑，我还没有做的一切，求主给我力量，支持你的能力。青年人，为什么你逃避上帝的呼召？为什么离开基督徒的本位？为什么你懒惰？为什么你裹足不前？为什么你自己陶醉自己，认为你所做的够了？今天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你不要自欺高大，你要扶助卑微的人，你也不要看自己是软弱的，你不要胆怯。你胆怯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微小。你应当从头找回你的身份，你从头回到你的本位的中间，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在你的面前守住我的本位，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我不要离开我的本位，求你告诉我，我应当做什么。”保罗被主耶稣大大使用，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是唯一在圣经里面得救那一天就预备为主工作的人。 彼得不是如是，雅各不是如是，但是保罗是如是。他得救的那一天，他问耶稣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其他的人是问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救，保罗是得救了以后他说我要做什么，耶稣说我差遣你到外邦人中间去，使黑暗的人归向光明，撒旦权下的人归向上帝，福音的责任马上托付给他。这个手表应当找到他的本位。我买这个手表不是因为我太多钱，我买这个手表不是因为我喜欢它，我买这个手表因为我要用它，所以我买它。当我把那个钱付出去的时候，这个手表的主权就转到我的手里面来，这是我的，我用它。我把它放在左手，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对我来说，它的身份、它的本位最应该有的地方就是这里。这手表可以不可以说我不喜欢在左手，因为左手不够出风头，我喜欢在右手。我说表啊，你不要在右手，如果你在右手，我转的手，我这个手要先转过来，麻烦得不得了。我握手的时候很麻烦，我写字的时候很麻烦，你还是在左手吧。他说不，左手不够出风头，右手比较好，胆光光，每一次握手风头出一次。我说表啊，你还是听话吧，你的本位在左手。他说不，如果你不要放我在右手，放我在脚上。我说你是手表不是脚表，如果我把你放在脚上，我每一次看几点钟我要踢毽子了，我就看见几点钟了。他如果你不要把我放在脚上，把我放在喉咙上好不好，那你也好看我也好看。我说我不是为你好看也不是为我好看，如果我把你放在喉咙，我从来看不见现在几点钟，对不对？你试看把手表放在喉咙，你看几点钟。我把你放在左手，因为这是我为你定的本位。基督徒，今天上帝把你放在学校里面，要你在 campus 为主发光。上帝把你放在公司里面，要你在公司为主发光。今天上帝把你带到这个聚会里面，要你在这个聚会里面发现神为你所定的位置。你应当好好追求主啊，我的本位在哪里，好让我不骄傲不自卑，不看清自己，也不夸耀自己，把整个自己奉献为你而活，为你传福音，做一个有用的人。你肯不肯？你肯不肯？我们大家低头祷告。